我们会继续讲路加福音第五章。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呼召门徒。差不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学生的经历。一般来说，今天做学生是到这个公立的学校或者私立的学校去读书，那么会有很多的老师教导你，教导我们有不同的知识。也就是说，作为学生，他需要接受不同老师集体的教导。这个不像古时候，古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常常是一个弟子跟随一个老师，跟随很长的时间。那弟子跟先生，在中文里面用弟子跟先生，或者是用学徒跟师父。那在这个地方，路加福音第五章所描述的，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比较少用这个学生，就是今天的这个学生，他们比较多的是用这个弟子，或者说用圣经里面更清楚描述的一个词叫 disciple。 disciple 这个字用的是表说的是门徒，这个门徒跟随先生或者跟随师父。那跟今天的学生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不单单只是说从老师那边学习一些知识跟技能，作为门徒他更多的是学习这个老师所有的教导，方方面面，生命和品格，而这些都是师从于这个老师的。那如果我们在读过《使徒行传》，我们会看到有一个人叫是保罗，他以前叫扫罗。那么他曾经师从撒玛列门下，是法利赛门的一派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老师。所以说，一个不同的人，他跟从的老师有没有名，这个老师厉不厉害，也成为了这个学生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估的点。那从路加福音第五章开始就讲到了耶稣开始出去服事传道。从那如果我们了解耶稣三年半的服事当中呢，他大概他的整个的时间，在这三年半他的服事，正式的服事，公开的侍奉当中，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的内容。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教导，他大概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教导天国的道理。那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他是在服侍人，他在服侍一些病人，被鬼附的人，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他是在训练门徒。所以一开始他传道的时候，他就开始讲到了，四福音都记载了，他开始挑选一些的门徒，主要是十二个门徒，由这些跟随他的人身上，耶稣花了很多的时间。为什么说呼召门徒在耶稣基督的服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从广义来讲，呼召门徒是耶稣所传讲的天国扩展的必须，因为天国真正的扩展是每一个被呼召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都是称为门徒的，他都是耶稣基督呼召的，预备进入天国的。那如果从狭义的角度来讲，耶稣所呼召的这十二个门徒，就是具体的指彼得、约翰、雅各，还有今天所讲的这个读的这个马太或者利未。耶稣训练他们，帮助他们认识天国的真理，耶稣还跟他们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生活了三年半的时间。他们这些人十二个人成为了耶稣所有的天国教导的直接的见证人。后来耶稣升天复活之后，他们被称为使徒，耶稣也预备他们去在他离开地上到天国到天上去的时候，让他这些门徒继续的传讲天国的真理。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特别提到了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一位是彼得，一位是马太。 这是两个具有不同身份的人，他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跟彼得一起呼召的还有约翰跟雅各，他们都是渔夫，从事打鱼的工作。而马太或者利未不一样，他是税吏，他是在当时从事一个收税的工作。那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这个经文，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就是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格尼撒勒湖也是加利利海，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耶稣三年半的服事当中，大概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耶稣开始服事的时候是很受众人的欢迎，所以说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群众们对他响应非常的激烈，这是耶稣初期服事的。等到后期的时候，耶稣讲了一些要背十字架，他要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开始跟随的人开始慢慢的离开了，他就不备受欢迎了。然后群众们，特别是法利赛人跟文士，说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这是耶稣三年半的服事当中会有几个不同的阶段。初期的阶段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那这个时候他看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碗去了。因为通常打鱼的人是在晚上的时候，天还没亮之前他们就开始打鱼了，天亮的时候那个渔船就要回港了，就是把这个渔获打了鱼，就是可以卖给别人。所以说天黑的时候去打鱼，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白天的，很多的人在拥挤耶稣。然后耶稣看到这个渔船已经去洗碗去了，那么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来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那在这个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因为在这个加勒勒湖边，它的湖岸是有一点小山丘的，那么当人数很多的时候，在拥挤耶稣的时候，耶稣很难跟他们讲道，跟他们布道，让众人都看得见他。可是在这一个小山丘跟湖边呢，就好像一个大的一个大的这个细大的很大的足球场那样子的围起来的。如果一只船稍微离岸的话，耶稣在船上可以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他，能够听见他的话语。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就觉得在一只船上跟他们布道是一个好的方式，所以耶稣就上了这个西门的船，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在船上教训众人。那在这个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个不同的部分哦。这第一部分是打鱼的渔夫彼得，大家留意，这个时候的彼得在什么地方？在耶稣的身边，是不是？在船上，他需要把船撑开，所以耶稣讲道的时候，渔夫彼得就在他脚边听耶稣讲道，众人远远的看他，彼得。他是一个有优势的地位，彼得是在耶稣的旁边听耶稣讲道，也就是他是最接近的这个人。所以是作为渔夫彼得来讲，也许他听过耶稣的，听说过耶稣这个人，也听闻过一些他的教导，他大概没有什么机会像这一次这么接近耶稣去听耶稣讲道。渔夫通常是很忙碌的，晚上起来出海去出湖边去打鱼，渔夫的生活也非常的辛苦，这个体力活。作为税吏则不一样，他在城门口收税是相对一个比较轻松的活儿。而耶稣走进他们的生活，耶稣走进到彼得他生活工作的这个现场里面，所以经文在这个地方一开始就提到，当耶稣进到彼得的生活的圈子，甚至上了彼得的船，在众人的拥戴拥挤的过程当中，彼得完全看见耶稣是怎样子被人欢迎的，耶稣的讲道是如何去影响人的。在这个时候，当耶稣讲完了道，经文跟我们说，他对彼得说，请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事实上，如果从世俗的工作来讲，彼得才是渔夫，对吗？耶稣应该是木匠吧？那如果要讲到要做一张床，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做个桌子，耶稣是内行的。那如果论到打鱼的事情上，彼得应该是内行的。彼得当然知道哪里会有鱼，他很熟悉这里的海域的情况。但可是这个耶稣跟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按照一般的理解，水深之处通常是不会有鱼的，这个是出乎彼得的经验之外。所以西门跟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可以听到这个彼得的话外之音吗？彼得其实他觉得按照耶稣的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通常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因为我们整夜劳力的都没有打着什么。可是出于对耶稣的尊重，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经文接着第六节说，当他们下网的时候，说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了，便呼召那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也就是说，按照耶稣所说的话下网打鱼，彼得跟约翰他们获得了一个从来没有经验到的一个一网就能够打两只船要沉下去的这么多的鱼。这个时候经文有了一个转折点，西门彼得看见了，就俯伏在耶稣脚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这件事情之上，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转折呢？按照彼得的经验，让他非常的吃惊。他从开始对耶稣打鱼的吩咐的不屑到吃惊，他突然反省到，站在他船上的这一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开始意识到耶稣刚才所传讲的话语的某些东西刺激到了他的生命，也刺激他的内心的深处。他突然发现他是个罪人。也许在耶稣的传讲的话当中，他已经讲到了天国需要悔改，他开始意识到耶稣所讲的话的分量，他开始意识到耶稣所讲的话的真实性。而这一切就刺到他的 生命的深处。所以他谦卑地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想想那个场景，其实彼得说这个话的时候是有一点矛盾的。一方面他谴责跪下来说称耶稣为主，一开始又说离开我。他如果真的希望耶稣离开他的话，他应该跑掉，他应该跳到船走，是离开的。可是 他内心是很挣扎的，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可是他如果说，主啊，我是个罪人， 他不应该说离开我，你应该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拯救我。所以他的话蛮矛盾的，因为他内心其实充满了挣扎，他被震撼到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说的话有点不合逻辑。 他觉得耶稣是个圣人，好像是个太阳一样，他这个蜡烛他不能够靠近这个太阳太近，否则就会被融化掉了。他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而耶稣是一个圣洁的人。但是他很明显的一件事情，他盼望自己得到拯救。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说彼得到底有什么罪，但是彼得他意识到他自己内心的黑暗。作为一个渔夫，在社会里面是属于一个比较底层的人，在今天从事这种剧烈体力劳动的人，他通常都是要酗酒的，因为他们的确身体有这样需要，他们很累，他们需要一些酒精来麻醉一下自己，让自己能够过得舒服一点，晚上睡个好觉，差不多是这样子。你见过的一些人大概是这样。他心里面 有一些惶恐，他不知道自己如何是好。但是彼得他很谦卑，他俯伏在耶稣的面前，他愿意真诚的悔改来回应耶稣的话。所以耶稣跟西门说，不要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其实这边有一个关键的词叫得人，英文叫 catch。 因为一开始耶稣请彼得说你下网打鱼，他用了 catch 去抓鱼，而结果呢后面说不要怕，你要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说耶稣其实在跟彼得讲一件事情，你将来你要得人如得鱼，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耶稣没有夸奖彼得说你做得很好啊，你的这个悔改是很真实的。耶稣跟他讲不要怕，意思是说你不要担心，你心里的恐慌，你对罪的警觉，你对审判的担忧，不要害怕，因为耶稣他要来拯救我们。所以 总而言之，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彼得接纳耶稣，接纳彼得，彼得也回应耶稣的这个呼召，他决定把船拢上岸，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跟从耶稣是作为门徒很基本的特征，所以门徒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一个跟从者。概括言，我们看到耶稣在呼召彼得的这个过程当中，门徒去跟从耶稣的开始是从听见耶稣的道，认识自己的罪，认识自己是个有病的人开始的。然后门徒要跟从耶稣的使命，就是说他要全然的撇下他的事业，撇下他的他所做的事情，去全然的跟随耶稣。最后他们要成为一个见证人，这个见证人乃是你要得人了，要得人如得鱼。作为渔夫来讲，他为打上的那些鱼很开心，可是将来他成为一个门徒传扬天国的人，他为那些能够让人悔改归信耶稣很开心。这也是我的工作，对我来讲最大的喜悦是有人愿意悔改听信福音的。渔夫跟耶稣，渔夫彼得跟耶稣有个很大的不同，他的震撼在于作为一个渔夫，他去打鱼，鱼是害怕渔夫的，是要跑开的。渔夫能够打到鱼是因为习惯了，熟悉了鱼的性情，他是怎么聚集的。可是他没有想到鱼是要听耶稣的话的。耶稣吩咐鱼，吩咐彼得把网撒下去的时候，鱼是要跑到网里面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同样的，当这个门徒，同样的要点，门徒跟从耶稣再次出现在马太的身上。如果经文我们往下看，在27节开始说，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耶稣 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随了耶稣。如果我们说渔夫因为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繁重的体力活，起早贪黑，他只是维持一个简单的生活，他比较容易舍下一切去跟随耶稣，那么这个马太税吏利未人又是如何呢？经文跟我们讲，当他坐在税吏的这个岗位上收税的时候，大家不要误会，今天的税那个收税员都是在 office 里面有空调的，在办公室的。当时的税收税的人是在城门口，城门口城边上要进这个城，他在旁边收税。比如说彼得打了鱼，他要进城去卖，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拦下来，哦，你要卖这个鱼，你要到城里来卖，我们要收收税，然后根据你卖的东西是多少来定你的税是多少的。相对而言，利未马太他的工作是比较舒服的，可是马太也有他的不如意的地方。因为在当时的整个犹太的社会里，税吏是个贪婪的职业，是被人看不起的，就好像中国人对中国人来讲，他是一个汉奸，他是要为那一个罗马帝国服务的。也许税吏他的收入是相对稳定的，收入是丰厚的，可是这个马太他却郁郁而不得志，因为他觉得这个工作和人生是没有什么乐趣，因为他整天的工作就是坐在那边 收别人的税，重复单调简单的工作。有时候税吏他需要专签做事，为什么？可以收更多的税。有时候他要压榨一些百姓得到更多的钱，欺压贫苦人获得更多的利益。有时候税吏他需要一些有权势的人面前委屈奉迎。罗马的士兵要进城了，他敢去收他的税吗？一些有权势的人要进去的，赶快过去吧，赶快过去吧，不要打扰你了。差不多税吏在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当耶稣看见马太坐在税关上的时候，经文跟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不晓得耶稣跟他讲过什么话没有，经文没有交代，可是我们看见耶稣是完全怜悯他的，接纳他的。马太在这个地方，他看见在耶稣那里有希望，有盼望，所以他舍下了一切，跟从了耶稣。经文跟我们讲到，马太这个利未也叫马太，他在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的税吏和别人跟他一起一同坐席。可见这个马太是非常的喜乐，他邀请他的税吏的朋友一起来吃饭，来听耶稣的讲道。显然马太认为耶稣能够为他们提供最上好的福气，同时也看到这个马太在这群人当中是有影响力的，所以在这些朋友当中请他们来，他们就来了。所以经文接着往下讲，又有一个转折。他说，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法利赛人跟文士在当时来讲是属于宗教领袖，他们在宗教信仰上他们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们表达了对耶稣和耶稣的门徒的不满。耶稣既然愿意去接近这一些税吏，或者说社会的下九流，这些不道德的人，既然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吃喝，表明跟他们的接纳。法利赛人的逻辑就是说，作为圣洁的人，好像耶稣你一直讲天国的道理，你应该是个圣洁的人，你不应该去接近这一些不圣洁的群体啊，不要与这些人同流合污。在他们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谈这样的谈话，这样的举动都是属于不圣洁的行为。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耶稣说的话什么意思？耶稣说的话大概针对两群人。无病的人在这个地方，他指的是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你不是批评他们吗？那么义人这些也是指的是他们。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在耶稣的眼里，似乎你们觉得这些人是有病的，他们这些人是需要医生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病。我来呢，也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跟随耶稣其实就是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医生的病人，自己是需要拯救。而这个是从作为门徒的一个的开始，门徒被呼召踏上跟随耶稣的这个人生的道路，其实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是一个有病的人，需要医治的人。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觉得自己是没有病的，他们觉得自己是义人。所以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这里义人跟罪人有一个对比，医生跟病人也有一个对比。觉得自己是病人，需要医生，病才有可能被医治，这是一个很常识。病人寻找医生治病的道理本来是很简单的，但是许多病人因为讳疾忌医，却把事情搞得很复杂。 医生要医治病人这样的道理很简单，首先病人他必须意识到自己是有病的，对不对？但是很多病人并不觉得或者不知道自己是病人，也就被错过了被医治的机会。另外也有一些病人意识到自己是生病的，可是讳疾忌医，为什么呢？因为情面，因为面子的缘故，不愿意寻找医生的医治，病人的病也就不会有医治的机会了。小的时候读中文就有那个扁鹊见蔡桓公，蔡桓公就跟他说寡人无疾，寡人无疾，所以跟他说一次两次三次，就最后他也就一命呜呼了。还有一种病人，他们的确承认自己是个病人，自己有病需要医治，但是觉得医生所医治的地方是错误的。医生说你的病是在心脏，你心脏要做搭桥，病人却坚持说哎，我是胃痛哦，病是在胃那里。其实有些病人也要强迫医生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医治，或者坚持医生只给他开一点止痛药就好了。我们的世界并不能够真正的给我们的生命提供医治的方法，往往只是提供止痛药。除非我们来到耶稣那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医治。其实按照圣经，无论是法利赛人，无论是税吏或者利位，在上帝的眼中，在耶稣的眼里，他们都是罪人，都是病人，没有一个好人。那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律法，你会发现法利赛人跟文士在哪里生病呢？他不接纳他在作为同个族群的人，他们不接纳他的兄弟，这本身就是他的罪。法利赛人跟文士不接纳他的兄弟，这也是一种罪。病人得医治，其实病人无论是法利赛人跟税吏，他们得医治最重要的基础其实是要找对医生，找到好的医生，否则一切都免谈。而耶稣就是这位好医生，他能够医治我们生命的绝症，所以我们需要相信他为我们开的药方，做的手术。有时候药很苦，有时候手术很痛，我们需要承认的是，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谦卑承认我们是生病的人。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按照他开的药方生活行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医治。所以耶稣说的没错，我来并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因为那自以为义的人，没有人可以拯救他，那些没有觉得自己有病的人，他们没有办法被医治。今天耶稣也在呼召我们，耶稣他来到我们中间，他也要医治我们这一些生病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我想有两点是我们今天可以去应用的。第一个，我们需要承认我们都是有病的人。这里不单单指的是我们身体会生病，我们的身体有时候会病，有人说我身体很好，一年都生不上病，可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承认我们身体是有病的。可是这里的有病不单单指的是身体，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我的父亲已经有80多岁了，我们很为他的灵魂着急。自我开始信耶稣，我就开始跟家里人传福音，后来我妈在我一年之后就信主了，可是我爸爸一直都还没有信主。我常常会跟他说，我们是有病的人，我们是需要福音的人。大概你如果跟我父亲讲我们是有病的人需要医生，他一定会很同意的。是的，我有病，你没看看我每天都在吃药，我有胃病，我有心脏病，我有高血压，我父亲每天都要吃很多的药。可是你如果跟他讲我们的灵魂有病，我们的心灵有病，他绝对不会同意。尽管在许多外人的看来， 我的父亲他脾气很容易暴躁，性情很乖谬，很不容易相处，又自私骄傲。当然我在说我父亲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是在说我自己，因为我的基因是跟随我父亲的基因是从那里来的。可是不同的地方在于，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自己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病人需要医生，可是我的父亲他拒绝医生对他灵魂的诊治。如果我或者说别的基督徒跟我父亲讲福音的时候，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父亲大概会跟他讲，你看美国有很多的基督徒啊，如何不好，他如何去欺负小的国家，他会非常的关心遥远的国家大事、正义的事业，比如说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有没有和平啦，这个中东有没有打仗啦，又是哪里一个什么东西啦，正义的事业，他却很少为他身边的需要关心。他很少去帮助我的母亲去做下厨做饭，他从来没有做过饭，他也从来不洗碗，他吃完饭他就开始看他的新闻，开始关心遥远的正义的事业，因为这个正义的事业可以让他觉得他是个好人，让他觉得他是个正义的人，就像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因为他被许多的谎言遮蔽了眼睛，以致他不能够看见心灵真正的需要。就好像今天这段经文中的法利赛人，当他们兴奋地批评别人的时候，他看到别人不好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会加强了他的自义和骄傲的那一面，使他忘记了他自己也是个有病的人，他需要救主。尽管他们需要的不是一样的层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需要拯救的人，我们是活在当我们活在需要用谎言来粉饰自己的境况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需要用粉饰的东西来伪装自己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敬拜上帝，我们敬拜的乃是自己。对于我父亲来讲，他用了那些正义的事业来粉饰他自己。可能我们每个人用粉饰自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或许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穿得很体面，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就像刚才国庆祷告的时候，可能我们周间我们完全忘记了，可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是另外一个东西在支配着我们。当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可是我们心里却有另外的抱负跟理想，而这个理想是不可以拿出来光天化日之下，不好意思给别人拿来看的，或者我们需要用一些东西来粉饰一下。我不晓得你跟我用的方式是不是相同的。我们的可怜的光景就在于我们是生病的人，我们在某些层面某些时刻清醒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是需要被救赎的，可是我们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是能够蒙混过关，有什么东西来掩饰一下就好了。那是什么呢？止痛药。我们以为那个不只要不痛了就好了，我们并不觉得我们是真正的彻底的需要被医治拯救的那样的人。所以耶稣今天还在呼召我们，把你的止痛药扔掉吧，我们需要的是彻底的被拯救，我们需要的是耶稣在我们生命的深处让我们得到医治跟释放的，我们需要的是踏出一个信心的步伐来跟随。而这个起点就是深刻的认识到我们作为病人的切身之痛，我们又要看到上帝是如何愿意的恩待我们，他愿意全然我们，而愿意全然的回应这个呼召。所以耶稣来到那个海边彼得打鱼的地方，他要来呼召彼得。彼得大概很忙，没有什么时间去听耶稣讲道，他来到彼得的船上，彼得就在他旁边，因此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吧。其实彼得盼望耶稣的拯救，坐在税关的马太他暗自神伤， 耶稣来到税干说，你来跟从我吧。今天耶稣也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我们需要去回应耶稣的呼召。在这个两个个案的呼召的个案当中，无论是以弗彼得、约翰跟雅各，或者是税吏马太，他们都完全的愿意撇下自己的事业、自己的野心、自己的家庭，甚至自己打鱼的、自己赚钱的、自己的职位，跟从耶稣。他愿意做耶稣的门徒，他们的确会有所牺牲，舍弃他们的事业，舍弃他们的工作，舍弃他们自己的理想，他们甘愿让耶稣来使用他们。他们需要极大的信心来跟随耶稣，他们要走一条不再跟渔夫同样的道路，要老于海边，不再是老于海边，不再是死于税关。按照教会的历史的说法，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这个十二个门徒后来成为使徒。彼得在建立教会之后，他死于罗马的大逼迫，后来被倒钉十字架，他觉得他不配像耶稣那样子被钉十字架，他是倒过来钉的。马太也是死于逼迫，而里面讲到了耶稣这约翰曾经被关在拔摩海岛，他也是被逼迫，他就写了最后的启示录。这一些信心跟随的耶稣的人被称为门徒，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起始于自己作为病人、作为罪人这样的一个认识，他们也经历耶稣对于他们的医治，也认识到他们被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拯救。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耶稣是能够医治我们的，耶稣能够拯救我们的，我们就愿意跟随这一位能够医治我们的生命的救主。我在说，今天耶稣仍然在呼召这些病人来跟随他。我们来读这个最后这个31节32节的经文。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是病人，我们是罪人。前不久那个点点在 daycare， 他们有一个在那个圣经音乐营，教会的圣经音乐营最后一天有一个呈现，他们在唱很多诗歌，其中有一首诗歌很打动我的心，是这么唱的 Can you hear me? I'm calling， 不断的重复这句话，你能够听见我在呼召你吗？ Can you hear me? I'm calling。 点点在他的 daycare 毕业的那一天，点点去的是 CP Rochester， 那个 daycare， 那一个幼儿园呢，它是一个融合性的幼儿园，有很多的孩子是有身体有残障的。点点跟他们在幼儿园里面上学。他毕业的时候呢，有一个典礼，他们的当中的一个老师写了一首诗歌，也让我跟周丽我们很感动。诗歌是这么说的 ：I'm me because of you, I'm me because of you, it's true。他不断重复这句话 I'm me， 我之所以成为我是因为你，我能够成为我是因为 me， I'm me because of you。 那特别是在那个场景让人感动的地方在于，其中有好多的孩子是 有身体有缺乏的，他有残障的，所以这些老师们的付出塑造了这些孩子生命的成长跟改变，这是一个恩典。当我们看到恩典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它对我们的生命带来一个更新跟改变。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耶稣会把我们带到不对的地方，或者我们害怕耶稣好像会让我们的生命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们不能够确切和掌握的。在约翰福音，耶稣说过，我来是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的丰盛。 也许我们真的不知道耶稣会带我们到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境况当中。我在我悔改的那一天，我从来不知道我会去不同的地方。我在广东 读大学的时候信了主，可是我不知道我信了主，我后来跑到新加坡去，我又去了台湾，我现在我又来了美国。上帝让我有机会见识到不同的生活的处境，但我有美好的经历。耶稣他来，他要呼召我们过一个不断经历悔改的人生。最后我想了这首诗歌《耶稣我来》，歌词是这么说：脱离捆绑忧愁与黑暗，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自由光明与喜乐，耶稣我来，脱离疾病进入你健全，脱离贫乏进入你富言，脱离罪恶进入主里面，耶稣我来救你。我们一起祷告。